是你们的缘故撇下的，所以你们要负他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贫穷不错，但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如果你我为着一个团体，为着应着别人的劝勉，你把一切都撇下了，你可以从台北搬到高雄，你可以从高雄搬到洛杉矶，什么都撇下了，我们还可以是一个最可怜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真是为主变成无有，愿意舍去所有的，让我们记得这样的人，他所得着的是一切，因为基督是他的一切。利未人是最贫穷最贫穷的，为什么？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是犹太人。他们是不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但当以色列人在这分产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样？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读了多少次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也读了多少次这个八个福，但是许多的我们不知道是这怎么来说的。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说，你和我都是一样，我们今天人在福中不知福，是不是？因为主说我们是最快乐的人，是值得别人羡慕的人，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有的基督徒说，他说我们都上当了，有的基督徒说，你看啊，我本来不要全世界的，结果因为他们到这个台大宿舍里面把我那个行李拿走，所以我就后来就跟随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满了牺牲的感觉，为主牺牲了真多，这样的人不是邻里贫穷的。你知道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你知道柏拉图是很有名的哲学家，他有一个朋友叫 Diogenes， 这个 Diogenes 啊很穷很穷的，这个柏拉图呢却很富有。所以有一次呢，这个 Diogenes 就到这个柏拉图家里面去，到了柏拉图家里面就看见了柏拉图客厅里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毯。那么看那个漂亮的地毯呢，那么就表示的是，因为他很有修养的，他认为这个就表示这个柏拉图很什么呢？这个就是很庸俗，用这个世界话来很庸俗。那怎么办？他就非常的骄傲，他怎么办呢？他就啊两个脚啊就在这个地毯上啊走来走去。那么这个柏拉图在旁边看呢、啊、他一面踩一面踩，那个当然他踩的底下那个地毯是个最漂亮的地毯，那是最华丽的地毯，但他一面踩一面嘴巴里面讲什么呢？他说，我把柏拉图的骄傲踩在脚底下，我把柏拉图的骄傲和荣华踩在脚底下。那么这是骄傲的。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柏拉图啊又回的又也也去不回回来拜访这个迪奥森。那迪奥森家里啊，那可以说非常的简陋，非常的这个什么都没有。那么什么都没有，也有一块地毯，不过那个地毯呢，就是一块洞，又是一块洞，那里一块洞，那里一块，那里一块洞。你知道这柏拉图很有修养啊，他没有说我现在把什么迪奥森什么都踩底下了，没有的，他坐在旁边看。但这一次你看迪奥森又在上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哎呀，高兴的不能了，骄傲的不能，这个眼睛啊一直看那个洞，看那个地上那个洞啊，这个洞那个洞。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样他是最清高了，这个自命清高啊，因为他是一无所有，什么也没有。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人不是贫穷的人，这个人是很富有的人，他比柏拉图还有富有，他里面的财富啊比柏拉图那个地毯啊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富有，需要十字架把脚底里面的财富踩在脚底下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不一定你我真的变成贫穷了，我们真的就是邻里贫穷的人，不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让我们记得这里的，让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的主啊在这里把这段话讲给门徒听的时候，一面是针对门徒， 但是另一面，我们的整个马太福音是为着犹太人的。我们讲过，马太是要证明给犹太人看，他们所定主耶，他们所定十字架的主耶稣，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候的弥赛亚，要证明给他们看。所以你知道说，你假设真的读旧约的话，你知道这个有，你知道这个所有这个所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在盼望弥赛亚。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你要记得这个诗篇第一篇呢，第一句话是有福的人呢，怎样怎样怎样，那是诗篇第一篇。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读诗篇第一篇，读到第一篇呢，都读到我们的身上来了。但是你知道这是很外行的读法，你真正的注意的话，那个有福的人乃是一把钥匙把整本的马诗篇完全打开。创世纪开始有一个人，那个叫做亚当，到了诗篇有五段，第一段相当于创世纪，也有一个人，不过这个人呢是有福的人。今天我们知道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有福的人是指着要来的弥赛亚说的。弥赛亚是最有福最有福的，为什么？因为有福的应许要带给他们。所以你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说，我要把福气给你，而且你要叫别人得福，万国都要怎样，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的，保罗找到说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一直等到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当然犹太人他们不知道，犹太人只知道说亚伯拉罕那个福气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他们觉得弥赛亚还没有来，他们说只要弥赛亚来了，那万国都要因着他得福。所以弟兄姊妹，弥赛亚一来，他所有来到他面前那些弥赛亚的子民们就通通有福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在罗马的铁蹄底下，当他们在祈求踢来踢去尝尽亡国的痛苦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福气，他们知道有一天福气要来到的。他们在那到处保护自己的生命，他们被纳粹军队搜索搜捕的时候，他们东躲西躲，把名字改掉，他们真是尝尽了人间所有的辛酸。但是有一件事，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举杯的时候，那个还没有，他们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以前，他们说明年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就是明年弥赛亚回来的时候要把祝福带给我们。而到了那个时候，这个祝福，这个祝福呢，是弥赛亚给我们，所以他们一定要喝酒，一同这个新郎新娘一定要喝一杯的酒，那个酒就是代表因着弥赛亚所带给他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的旧约包括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好像在一个深夜里面一样，他们已知道说整个祝福的华生是在弥赛亚身上，只要他一来，他那个一致的光线就要照亮我们，他像公义的太阳一样，这是马拉基所说的，那个有一致的光线，那这样的话我们以色列人就通通要得救了。那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那等这个祝福，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就是借着这个八个福告诉以色列人说，那个有福的已经来到了。你记不记得在哈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要震动天地，结果那个万国的珍宝就要来到，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万国所羡慕的就要来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明明是指着弥赛亚说的， 而我们今天基督徒知道说，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有福呢？有福就是最大的福气是万国所羡慕的，然后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所以这是指着怎么说的？这个当然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当然，但是呢，很可惜犹太人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就把他钉十字架。现在马太回过头来用马太福音的话来劝他们，告诉他们，证明给他们看，他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把许多的福气分给许多的人。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弥赛亚把天国给他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弥赛亚把安慰给他们。温柔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祭土，弥赛亚把祭土给他们，整个的弥赛亚国。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弥赛亚把饱足给他们。然后呢，一直读下去，一直读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来，你我如果来读马太第五章的话，你们不要忘记了，马太写那个话的时候，特别是为了犹太，要证明说那个万国所羡慕的，就是万国要跳起来说，哦，有福的人呢、啊，那就是诗篇第一篇那个人是谁呢？原来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你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知道，这一个只有弥赛亚能够做的，弥赛亚万国都要从他得福，他乃是被羡慕的来源。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清楚吗？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整个的这里的八个福，那个福，那个祝福，那个福是指的怎么说的呢？那个那乃是特别，那个最要紧是指着万国所羡慕的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不是被人羡慕的，我们被人羡慕，因为我们里面有主，我们接受了我们的主。当人看见了基督在我们这里荣美的时候，万国就因着我们而得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能做什么呢？亚伯拉罕最多只能生以撒，但是以撒要生雅各，雅各一直生生生生到最后，生到基督的时候，最后他有一个生活终于引向基督了。那么现在呢，全世界就得到福气。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为什么这个世界人能称为我们有福？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你记不记得玛利亚他祷告有一句最好的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玛利亚祷告都是想到我的心，我的灵我的心，弟兄姊妹，我的心怎么说？我的心甚至伟大，我的灵灵我的救主为乐，我们都会背着，这个是我们常常记得的。但是我们忘记他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万人都要称我有福。为什么？因为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我们都应该是玛利亚一样，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这是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难怪主称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人。主看错了吗？主评错了吗？主看走了眼了吗？没有，就是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人。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从今以后万人都要称我为有福。弟兄姊妹，这就是门徒的福气。但是不要忘记了，为什么玛利亚万人要称为玛利亚有福呢？因为基督的缘故。如果不是因为基督从圣灵怀孕，玛利亚和你我都是一样，我们不过是瓦器，但是因为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就要小心多了，我们比那个汽车价值贵重多了。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看见马太五章这里所说的福气是值得我们说。我再说，我们是有福不知福。但是我让我再继续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在这里是讲到弥赛亚呢？意思就是讲到他自己呢？ 我想我们现在明白了，玛利亚的福就是因为基督带来的祝福，所以我们的这个源头是指着弥赛亚说的。那么非常简单，因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八个福，就告诉我们说，就告诉我们说是弥赛亚把这些东西带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这个路加福音，你们不必翻它，我很快的翻给弟兄们听。路加福音啊，如果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在会堂啊，他就刚好啊翻到以赛亚书，翻到以赛亚书啊，然后呢他就读什么呢？就读以赛亚书啊这个里面的一段话，那个就是61章1节的话。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那一节里面有两句的话，就是刚刚好我们今天主耶稣所说的八个福里面的两头两个福。第一个，我告诉弟兄姊妹，他那里怎么说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这是我们主所读圣经，所以你的这一节圣经是很明显指着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高者的意思。他说因为他用高高我，下面怎么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清楚了吗？这里的贫穷人是不是像我们普通所说像的 San Francisco 一样，或者像我们普通所说的？不是，这里的贫穷人在诗篇里面，这个贫穷人和敬虔人常常同意思，同样的一个意思，这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所以弥赛亚来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使命呢？他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所以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他们一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结果天国就变成我们，我们就是这样。那些最富有的不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们是最贫穷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拉撒路，那个圣经说他是乞丐，那个原文呢和这里邻里贫穷，贫穷是一个字，完全是一个字。这里的贫穷在原文呢不是短少，这里的原文就是根本就没有。有的人呢是每个月薪水都存不下来，所以说我们家里很穷，这是我们普通说很穷的意思。很穷就是每个月赚了那么多，也花了那么多，结果就是很穷。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呢赚10000块钱，结果10000块花掉了，没有剩下，所以他很穷。那100万的人也很穷，如果他赚100万花100万，那也是很穷。那也对，那个好赌的人，那这个好，就是这个好赌成性的人是也是很穷，这个没有错。但这个不是圣经这里所说的穷，圣经这里所说的穷乃是指赤贫所的，意思就是说完全像乞丐一样的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当许许多多的罪人真的看见自己不过就是乞丐，这样的人有一个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姊妹，结果天国就变成他们就变成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真的这样的故事？有一个画家见到一个乞丐，他说你明天中午到我画室来，他说我要替你画一张画。结果呢他第二天去画画的时候，他就好好的把自己粉饰一下，这个打扮一下，因为觉得画家要跟他画画呀，结果去画画了。画画以后那个画家根本就不认识他，他说我就是你昨天的那个浪，昨天所看见那个乞丐呀、啊，你说要画画嘛，所以我就特地去吹吹风，穿好很漂亮的衣服。现在他说我不是要画你这个样子，我要画的就要画原装乞丐，不是现在这样的乞丐，是打扮好的乞丐。所以弟兄姊妹，有福音传给原装的乞丐，感谢主。我们这些原装的乞丐，当我们唱说照我本相无善不成，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福音传给贫穷人，这就是弥赛亚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弥赛亚就是那个万国所羡慕的。所以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然后呢，如果我们要再读刚才 我们所读的那所如果读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那个那节圣经一直在读下去的话，差遣下面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你知道这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就原文来说，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安慰那些伤痛的人，就是我们主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以色列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呢，这个那个时候啊，他们不叫弥赛亚，叫弥赛亚，就在主耶稣所在的那个时候，他们称弥赛亚称为安慰者。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到今天我想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以色列的圣殿呢，到曾经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呢到今天呢还留下一块墙。这个我到过耶路撒冷，我知道那块墙是很大，不过不是在山上，是在山底下一块墙。那块墙可以算是没有毁掉，可以说是整个圣殿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圣殿的主要的部分，不是那个，的确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自从六日战争，这个以色列人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他们把那个回教所战胜那块地拿下来以后，你知道在那么多的地方里面有一块墙对他们来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么他们现在祷告啊，他们每次祷告什么都到那里去祷告。你如果去看的话，我就看很多的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就到那个墙那里，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把那个祷告写在他们的指头上，然后把这个指头呢就放在那个墙那个洞里面，意思就是说这样希望神就能听他们祷告，因为他知道这是剩下圣殿剩下的残余的部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一道墙叫做哭墙。许多犹太人到那里哀痛哀哭，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今天在铁蹄底下，他们被人像球一样抛来抛去，他们真是像写诗的那首诗歌弟兄说的，弥赛亚弥赛亚，我们的大君弥赛亚，回来吧回来吧，你明经苍生又露宿苦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所有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等候弥赛亚的话，那他们今天的心情是什么呢？他们的心情就是那个哭墙所代表的。但是主告诉他们说，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等候弥赛亚的，就等候我们主的。那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必要得着安慰，而那个安慰就是弥赛亚的别名。亲爱的弟兄姊妹，而西面，你记不记得当他西面看见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说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了。所以你读到第二节第二句的时候，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是什么意思？他们要看见弥赛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犹太人看不见，他们哭不着，但是有一天真的见到弥赛亚以后，他们还要哭一场，那就是约瑟所代表的。你记得约瑟被他的兄弟卖了，就好像我们的主被以色列人卖了，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的时候，约瑟跟他的兄弟要相遇了。约瑟是把整个粮仓打开，全世界所有饥荒人都可以到他那里摇粮，感谢主，因为他把祝福给所有来到这里的都可以得到安慰。当他们相认的时候，不光是约瑟哭了，他的哥哥们也要抱头痛哭。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以色列人在哭墙前面的哀哭，一直等到后来发现原来他们所定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等候的弥赛亚，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要痛苦。但是无论如何，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 他们必得安慰。我们的主第一次回来，但是我们的主第二次还没回。什么叫做哀痛的人？因为想念我们主的人，虽然今天我们在地上也能享受主的同在，我们也能享受他许多的安慰，但是我们就好像在一片的哭墙前面过日子一样。因为真正问题的答案乃是等到我们主回来，我们才能真正的安慰。等到羔羊亲自牧养我们的时候，神才真的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哀痛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些在监牢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不生死，他们是等主回来。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要主亲自擦干他们的眼泪。我们绝对相信，在大陆的弟兄姊妹，有的人他们虽然没有等到主就睡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有一天要指着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才真是得安慰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面的哀哭，另一面，等到我们再见到主，我们觉得我们亏欠他，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没有更多的爱他，我们也要哀哭。但虽然这样，感谢主，我们还是要得到安慰。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真正的祝福，真正的万国所羡慕的，乃是我们的主。所以这是第二句。然后当我们读到第三句的时候，那里说啊，让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基础。我们知道啊，世界上所有要得着基础，包括犹太人在里面，都是用外面的力量才能够把那个基础得着。耶路撒冷多少年没有拿回来，结果就是戴阳将军这些，他们用武力终于把耶路撒冷城拿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人相信武力的，犹太人绝对相信武力。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他可以秘密制造原子弹武器什么样也好，他知道说只有当这个以色列壮大的时候，他们才能保卫他们自己，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承受那块地图。而那个地图，如果你读希伯来，读这个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的话，那个承受地图乃是指着承受迦南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在用地上的观念的话，只有刚强的人，只有用武力的人，他们才能够保住整个的地图。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脚底下的那一块地，就是这样一件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你要保护自己的话，只有你自己能够保护自己，只有你自己壮大，只有你自己能站得住脚，否则谁都保不住你。等到你强大了，别人怕你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保住你的地图，也能够承受所有的地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怎么说呢？主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不错，世界他是损失了，这是这一面，应该所有温柔的人都得不着世界，他就是得世界也得不着富足的世界，他得不完全。但是另一面，这里承受地处，因为特别是指着迦南美地来说的，那就是指着所有属灵的丰富，就是奶和蜜所包括所有生命的精华来说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不是骑着马进耶路撒冷，而是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因为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表示被征服了。但是你知道吗，你我这些钉十字架的人，把主钉十字架的人，我们反而被征服了。谁承受了地图呢？唯有的人承受了地图。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他不像所罗门王骑着战马进去的，那代表力量，那是这个世界所有成功的人都是这样。你要得罪人吗？用枪、用刀、用武力，你就可以征服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可以喊万岁万岁多少声都可以，这是世界，没有人去枪炮。他就是骑着他的驴子进耶路撒冷。这一次进耶路撒冷，从某一个意义来说，他要登基了，他要用他自己的血要买回我们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所建立的国度远超过亚历山大、康斯坦丁，世界上那些所有拿破仑也好，他们用刀用枪所得来的土地。拿破仑得到好多的土地是不是？亚历山大得到了好多的土地是不是？他们的地图在哪里今天？所以难怪亚历山大临死的时候告诉别人说，他说请你在我棺材的两旁啊挖两个洞，然后呢把我的手从棺材那里那个两个洞伸出去游街，说我亚历山大是空手的来也是空手的回去。他没有承受地图，他是个最刚强的一个人。这些英雄现在在哪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骑着威武的战马进耶路撒冷，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声音得了胜。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你知道像尼采一样的说，他这样的哲学是一个什么？是个奴才的哲学。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最懦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最懦弱吗？多少千年过去了，十字架的旗帜不知道烧响了多多少少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包括今天属灵的祝福在里面。有的人哦，为着争做长老，为着争做执事，为着要带头，为着利益，为着或者聚会的地方，为着那个产业是在黄金地带。亲爱的弟兄姊妹，弟兄攻打弟兄，弟兄们到法庭里面相见，得着那块地没有？得着了，在那块地果然得着了。但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说有福的人？那是失去那块地的人有福了，不争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有很多弟兄说，他们弟兄我非争不可，我为了众弟兄姊妹要争那块地啊。那块地如果摆在那个黄金店，不光赚几千万，那是主的钱呢、啊。如果你是温柔的人，你是失去了那块地，你却得着了整个的迦南。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何等羞辱我们的主。弟兄勾搭弟兄，谁都要打出最终的拳头，所争的不过是名，不过是利，不过是为着所谓主的好处，为着好像主的见证。得着了没有？到法院去相见，得着了，赢了没有？赢了。上报纸没有？上报纸了，大家都看见赢了。弟兄姊妹，赢了还是输了？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温柔的人有福，他们要输的没有错，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输了，整个牛奶鱼米那个丰富之地都是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是弥赛亚所带来的祝福。那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主要用这种矛盾的笔法来形容呢？因为以色列人就是不能接受弥赛亚是骑着驴子进去的。如果那一次啊，以赛亚他们如果能够相信，他们老早相信耶稣基督了。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弥赛亚一定什么？一定是一个骑着战马，是一个荣耀的弥赛亚，是一个真正的弥赛亚，是个凯旋的弥赛亚。所以在犹太人的观里面，根本就没有受苦的弥赛亚这件事。哪里有说？哪里有说？因为背地十字架，结果你知道我们的主是背地十字架，但结果反而把别人征，把我们这些人征服了。这以色列人根本不懂得，根本不懂得。以色列人今天所知道和世界上哲学家和政治家所知道完全一样。你要讲实力，你要建立好你的实力。但是亲爱的弟兄，就是这一点把他们绊倒了，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受苦弥赛亚这件事。所以弥赛亚只有欢笑，怎么有哀痛呢？弥赛亚怎么可能贫穷呢？一定是富足的。弥赛亚怎么可能是温柔？一定是刚强的。所以就是主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什么叫做祝福，什么叫做那个万国所羡慕的。哦，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所羡慕都像世界人所羡慕的一样，所以我们失败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吗？马太啊，真是花尽了苦心啊，把整个耶稣的家谱分作42代，42代等于14家、14加14，因为这是大卫的线，而大卫这个名字，你把它加起来刚好是14，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整个马太福音就是3个14所代表的，那这代表什么？这个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以为说弥赛亚是坐在宝座上的，但是让我告诉你，他怎么登宝座的？是先经过十字架才得出冠冕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在14号，正月14号钉十字架的。而且大卫一生就是这样的一生，大卫怎么做王的？大卫是先经过苦难，先卑微，先被追赶，然后才被高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啊？他们竟然没有看见这一点。我如果弥赛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他登基的方法一定跟大卫一样。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一定是什么？他一定是先卑微，然后得着荣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大卫逃难的时候，你要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跟随他的，我若记得不错，就400人，是应该没有记错，只有400人。贫穷的有福了，那不是这样，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温柔的人有福了。有2次，他的仇敌就在他的前面，他稍微动一动手就可以解决了，第二天就可以登基了。神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什么叫做温柔的人？唯有的人就是能够把神所给他的再还到神的手里面，这个叫做温柔。结果我们知道他果然承受地主。我们的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来做主的，来做弥赛亚的。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这里所讲的贫穷的人有福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那个虚己原文就是倒空自己。倒空自己什么意思？倒空自己不是把神性倒空了，乃是把他所有的荣耀都倒空。他的自己是满了荣耀，不像我们的自己一样。但是虽然他的自己是圣洁的，是荣耀，他反而把它倒空了。然后保罗另外一个地方怎么说？他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了贫穷。那个当他里面充满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是富足的；当他把荣耀倒空的时候，他就变成贫穷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灵力贫穷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完全自己倒空了，把我们的荣耀也倒空了。这样的人是赤贫的人。弟兄姊妹，没有人想到弥赛亚是这样的弥赛亚，他把自己荣耀完全倒空了，他没有家庭美容，像根出于干地，人看见他也不羡慕他，人厌弃他，因为30几岁的人看过去像50几岁的人一样。他没有观众缘，他不受人欢迎。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为我们成为贫穷。
哀痛的人有福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个忧患原文的意思，他是忧患之子。他这个人的一生就是忧患的一生。他是哀痛的，因为全世界的罪都在他的眼前，为着成功神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哭耶路撒，他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呼唤我们这些耶路撒冷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着我们主从死里复活，神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应验了这句话。末了，当他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够见证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这些他的顺民，我们被他征服了，是因为我们在犹太人里面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挑钉子的人都是神智最清楚最刚强的人，但是反而被钉在十字架那一位征服了。你说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弟兄姊妹，感谢主，温柔的人不是弱者。但是今天所谓地上的强人不一定是强人，包括男强人女强人在里面，他们所得的地处你他们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段的圣经是把最美丽的那奥秘向我们开启，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个原来是万国所羡慕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明白，当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这样的一位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发现有一种矛盾的信息，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只以为说他们的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看不见受苦的一面。原来现在你慢慢读下去你就懂了，他是先卑微后升高的，先受过苦难然后得到荣耀，先经过十字架然后坐在宝座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两面都对，他是荣耀的，因为你看到他最后坐在宝座上，贫穷不错，但他是富有的，因为天国是他的。那么安慰是不错，流泪不错，但是在路加福音说你们即将喜笑，那最后是喜笑，因为到了宝座那当然就是喜笑。但当你经过流泪谷的时候，经过那个流泪谷，但是那个谷什么谷，那个流泪谷的时候，那就是哀痛的时候。你如果光看他骑着驴子那一刹那，那么弟兄姊妹，他远远赶不上历史历代所有的英雄所骑的马。但是如果你再往前看，看的时候，最后你看见他最后要用铁杖管辖万国，他必承受地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色列人呢，他们只看见基督，没有看见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光要基督，不要十字架。如果你光要基督，不要十字架，是得不到基督，这是犹太人的结局，犹太人的结果。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基督不光是荣耀的基督，也是受苦的基督，那特别是十字架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对犹太人讲是一个谜，是一个矛盾，基督徒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一个谜，也是一个矛盾。在人来看，你不打官司了，你让了，你输了，但是主说你是赢了，这是世界上怎么想也想不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就是在这样矛盾的里面过生活，这是有福的矛盾。所以这八个福里面刚好是分着七个福和末了一个福，末了一个福四成为一个单位。那么头七个福呢，头三个是一个单位，末了四个是一个单位。先从贫穷开始，然后哀痛，然后是温柔，这个路是越走越往下的。先卑微，然后从下面的四个福就越来越爬上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你来读圣经的话，
你发现那个叫万国可羡慕的，不光是基督，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不只看见那个宝座的祝福，你也看见十字架的祝福；你不只看见宝座的荣耀，你也看见十字架的荣耀。这样的话，你就充满了快乐，你就充满了成就感，而且你在你的周围也变成别人所羡慕的。另一面，你要说感谢主，不是我，乃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所以从此以后万人都要称我为有福。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们读这七个福的时候，八个福的时候，一面你看见基督，一面也看见属灵，一面你看见的是那个生命，是那个达到的目标，另一面你也看见那个过程。头三个是往下去，后四个是往上去，有卑微有升高，有受苦有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基督给我们看见才是完整的。犹太人很可惜，他们没有看见。那马太福音就是要把这个带给他们，那圣灵就在这个时候要把这样的一幅图画带给我们。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宝会师叫做安慰师，因为弥赛亚是安慰人的，而我们的主今天就是在圣灵里面常常安慰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怎么讲，今天有的人认为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圣经不是这样说。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让我们做一个爱痛的人，不一定为着你自己，为着今天教会的光景，为着见证的荒凉，为着神儿女们脚步的迟缓，有的时候不为自己苦，为神的儿女们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得着从圣灵来的安慰。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话没有说，但是这只是开个头。愿主把这些话很深的印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这个万国所羡慕的乃是许多那个基督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说。但愿我们个个都能说，从今以后愿万人都成我们有福。我们去做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心中充满了感激，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向你祷告。我们当我们听见你在山上所说的这些话，我们真是听见了所罗门对苏拉米所说的话。主，但愿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主，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徒，什么叫做跟随你的人。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人，如果不是你呼召我们，我们老早就在这世界里面消失。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手里成为宝贝，从今以后万人都要称我们为有福。主，因为我们知道是你爱我们，把我们摆在这样荣耀的地步上。主啊，赦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无知。但是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也像犹太人一样，我们所羡慕的像犹太人的羡慕一样，像世人的羡慕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邻里贫穷人有福了，哀痛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主啊，让我们做一个磨成你形象的人。主，把这些赏给我们，我们知道这些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求你十字架更多的剥夺，更多的雕刻。主啊，什么时候我们哀痛，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到喜乐，什么时候我们哀痛，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到安慰，什么时候我们贫穷，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到所有，什么时候我们温柔，什么时候我们就经历所有迦南的丰富。主啊，证明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基督的丰富是那样的遥远，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在跟随你觉得乏味。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是刚强的人，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强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好胜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征服别人的人。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今天用你的话来告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愿意被征服的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如何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主如何你被定，结果你得胜。但愿我们也能够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好让你这位万国所 羡慕的荣耀和美丽能从我们身上得到完全的彰显。听我们的祷告，但愿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主，谢谢你，我们这些有福的人到处的为你跟随你，也到处散发基督的香气。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你。
我们读圣经要很我们晓得这段话是主自己对我们说的，所以这里面所用的第一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要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他所用的。当然圣经别的地方能对我们有相当的帮助，但是假设我们能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我们就找到答案，那当然那个是最准确的答案。假设我们在五章六章七章找不到，那么我们需要全本圣经给他加一个解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天，因为否则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天国是他们。那么从主的话里面你知道最好的一段圣经来形容什么是天国的，就是在主祷文里面一段。你还记得主在教我们怎样祷告的时候，他曾经有一句他怎么说呢，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那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是天国最好的定义，因为是我们主自己说的。这里明明说你的国，那是父的国，但是父的国怎么成为天国呢？那就是当父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就好像行在天上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就神的国天国领导了，那这是天国的定义。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就好像行在天上一样，那这个就是说当神的旨意不止在天上，也不延伸到地上，那么神的权力不止通行在地上，也能够通行到地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在天国的地方。所以很简单，什么时候我们愿意顺服父神，那么在那个地方就有了。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记这个就叫做天，这是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我们主第一次为我们解释。所以你再读下去读到进天国，或者读到天国就是他们的，那我想进这个我们就明白天国意思就是说天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就好像行在天上。虽然我们行走在地上，虽然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就好像生活在天上一样。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人在人间，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天上。所以就是为简单的来说，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就是人间的天堂。什么地方有人间的天堂呢？什么地方有一般神的儿女们能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他们虽然是在地上，但是呢可以说他们所在的范围就是天国的。所以给你们担心，谁是最有福的人？他虽然身就行走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他虽然经过夜深，他虽然在夜半的时候受逼迫，手上还有木狗，要背后背上还有伤痕，但是他们能够与 神的旨意合理，他们虽然在地上，就好像在天上。这个叫做天国。天国的意思是在地犹如在天。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快乐，也是基督徒最大的成就，也是基督徒最叫人羡慕的地方。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去做个例子。你还记不记得，戴德森